Hello， 我是节目主持人 Shelly。 闺蜜的海外私房话是一个分享海外求职、职场、创业以及生活记录的节目。如果呢，你计划海外求职，或者是在海外生活想要来一点正能量，甚至开始自己的创业计划，都欢迎收听本节目哦。希望我们的陪伴能让你变得更有力量。你现在收听的是闺蜜的海外私房话，我是节目主持人轩丽。那今天呢，我想要跟大家谈一谈关于职场方面的这个主题。毕竟我们闺蜜的海外私房话一直以来都是以海外职场当作一个发想嘛，然后发现已经蛮久没有录相关于职场方面的话题，所以呢，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的一篇文章是 Harvard Business Review 的在大型会议当中怎么样打破沉默的一个策略。这个英文版呢的 link 我会放在连结里面，它叫做 7 Strategies to Break Down Silos in Big Meetings。我其实看完这篇文章呢，我是觉得它提供了蛮多很实用的建议给大家。为什么会想要录这一集呢？是因为我发现现在不管是你是不是一个 people manager 或者是自己的独立工作者，我觉得很多时候你会需要去跟不同组织或者团队的人沟通，然后甚至是不同文化下的人。那在这样子的一个情况之下呢，很多时候你作为一个 project lead， 你可能会遇到很多在会议当中很尴尬的情况。那我相信除了一些临时的突发状况之外，最让人害怕的可能就是没人跟你互动，或者是在会议当中只有你唱独角戏。那我最近其实因为也有组织一些 meetup 的社团的活动，那我也遇到过这样子的一些问题，所以呢，今天就想借由这一篇文章去聊聊我自己的一个经验，希望能帮助大家。不管是说你是一般工作者，或者是作为一个专业的经理人，怎么样呢，在会议中可以帮助大家打破沉默。我们先讲讲这一篇文章的主题好了。他这一篇文章刚刚有跟大家说是叫做 7 Strategies to Break Down Silos in Big Meetings。 到底什么是 Silos？ 这个 Silos 拼音是这样 SILOS。这个字呢，我查了一下，它是来自于古希腊文的 zero。 如果你只看这个字面上的意思呢，它代表的谷坑，就是通常呢，这个 zero 是指说农场里面用来储存谷物的一些高塔，然后是地窖，然后都是一个一个的独立分开来的个体。那后来呢，这个字 silo 就慢慢衍生成，就是在现在这个商业环境里面，很多时候在那个大型的组织里面呢，会有各自独立运作的一些部门。这些部门呢，在大型的这个组织下面是非常专业化的去分工，但是同时呢，造成的问题，也就是大家因为专注于自己在这个团队里面所做的事情，导致说他可能没有办法去思考在自己部门之外所引发的跟他相关的东西，然后就可能造成这个视野变得狭隘，也会带来一种比较分化的现象。尤其现在疫情爆发嘛，很多时候我们都改成一些线上的 meeting， 所以呢，你跨部门的沟通其实反而是越来越困难。在非必要的情况之下，你可能也不会有很多的机会去跟不同部门的人了解他们状况，那就会变成说自己的那种圈子越来越小。这是 silo 的意思。当你在领导一些会议或者是专案的时候，你可能会涉及到一些跨部门的沟通。当你说或是提出一些问题的时候，对方可能没有一些反应，或者是在整个会议当中是非常沉默的状态。接下来想分享几个方法，就是我们如何去打破这样子的一个僵局。那在这一篇文章里面呢，首先我觉得他讲到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就是你要先适应这种沉默。毕竟我觉得很多时候大家会对于这样子的情况感到非常的尴尬，不只是你也是，然后对方也是。首先呢，你就是要克服这种沉默，允许你自己会觉得有这么一点不舒服。再来呢，就是你要提前的去设定一些期望， 我们知道很多时候在开会之前，你会看到发起人他会先把要讨论的 agenda 或相关的 background information 都会先在 email 或是在 invitation 的 letter 里面先告知大家。那这个的好处就是说可以帮助他们先了解要准备什么东西，然后也会更清楚当天你要讨论的主题。当然如果他们做出一个比较充分的一些准备之后，当天的这个互动呢会相对的就会比较好，大家也可以比较能够集思广益。所以碰到一些你觉得你需要大家提前思考的问题，其实身为一个发起人，你可以先告诉大家当天的行程内容有哪一些，就是 set up 你的 expectation in advance。 那第二个呢，要怎么样确保当天的这个会议没有人不讲话，这边也提供了几个方法。第一个呢，他建议可以用别人的问题或是别人的回答去询问其他人，然后帮助在这整个的会议当中有更深入的讨论。很多时候身为一个主持人，我们会问大家你们有没有什么问题，通常这个时候呢大家都不敢当第一个去问问题。第二个呢，就是说这个问题是很空泛，如果在没有灵感的情况之下，其实很难去问出一个自己觉得很专业的问题。怎么样确保主持人问问题的时候可以更精准，或者可以跟你的这个观众更多的一个 engagement 呢？第一个呢，你可以向观众延伸更多相关的问题。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如果你今天已经有一些来宾发问的话，你可以把这些发问的问题呢再做一个更深度的延伸。比如说今天已经有一个人他有提到了整个销售的情况，那也许呢你就可以继续再提出对于这样子的一个销售情况大家的预期期待是怎么样，那会不会影响到接下来整个的行销的规划。透过一些原有的一些结果或者是问题再延伸更进阶的问题给大家，那这个是其中的一个方法。然后呢再来一个比较提醒现在已经发言的人有谁。这个的好处就是说如果今天呢前面已经有三到四个人已经发言了，你可以把他们点出来，那其他的人呢可能就会也想要赶快有参与感，等于说现在可以提醒还没有发言的人。第三个呢，我觉得这个对于不同的部门一起开会的时候特别的管用，因为我们有时候最怕就是某一个比如说财务部门发表他们的状况，不见得 marketing 或是 sales 部门呢他们也可以提供一些他们的看法，或者是他们可能对于这样子的场合可能就会比较少去发言。那身为一个 moderator 呢，其实你可以做的呢是去连接他们彼此的关系，也就是说虽然他们是不同的部门，但是比如说今天财务部门他们讲的内容对于这个行销部门或者是 sales 部门有什么影响，你可以做一个连接点。比如说今天 sales 部门呢有分享他们在跟客户对接所出现的一些 follow up 的问题，那这时候呢也许你也是 marketing 的 team 的 lead 去跟他们一起讨论说怎么样可以协助这个 sales 部门让他们对不同的客户有更好的一个 follow up。 觉得这些都是对于一个 moderator 他在主持会议的时候怎么样去连接彼此不同部门的沟通非常重要的一部分。那我相信呢透过这样子的一个桥梁吧，也会让整个会议的进行更加的顺利。这些呢都有助于让整个会议的谈话有更多的一个互动。我觉得现在沟通模式也很多，会议可能只是其中的一个方法。在不同跨文化沟通里面呢，有些人可能不见得喜欢是在会议里面去做发言。如果你知道这样子的一个情况，也许透过不同的方式去搜集他们的意见，比如说是透过 email 啊或者是一对一啊这样子的方式收集到更多的一个资讯。今天的内容呢不会很长，但是我觉得这一篇文章它提供了很多小小的撇步吧，可以让大家在面对于组织一些会议或者是身为一个专案的领导人在引导大家去发言的时候可以怎么做。也欢迎大家跟我分享平常如果你遇到这样子的一个需要主持的情况之下 你会用什么样的一个方式去引导大家更多的 engagement？ 那欢迎都跟我分享。那如果你想要看更多关于海外生活相关的分享呢，也欢迎追踪我的 Instagram 还有 Facebook。 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次再见，拜拜。